经讲坛系列讲座，今天呢是我们讲座的第94讲。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云清先生。张老师是山西原平人，笔名清苦，是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民国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近年致力于民国言情小说大师刘云若的研究，著有《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漫浮书尘》等等。今天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讲座题目是《作为湘贤的言情小说大师刘云若》。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先生为我们做讲座。
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我们主办单位图书馆和社联能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有一个很近距离的一个交流，谈刘云若。那么对于刘云若的了解，我不一定比在座的诸位多，但是我想今天把我所知的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如果我讲的错了，大家指出来；如果我讲的有不足的地方，请各位补充。这样的话，我的基本主题就是作为湘贤的小说大师刘云若。原来报题目时候，我是加了一个言情小说，加了个言情。后来我琢磨了一下，这个加这俩字儿不太合适，就是说我们以前搞文学研究的，天然有一个雅文学和俗文学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对于刘云若的小说，开始就把它放到俗文学的一类里面，又把它在俗文学里面又把它放到通俗小说的言情小说里面一类去研究。这样的话，等于一开始就通过自己的观念把刘云若小说放在一个小框里面。但是通过我阅读以前的一些资料发现，在民国的时候，特别是在天津的报纸上，天津的报纸上在谈到刘云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比如说通俗小说家或者言情小说家这样的称呼，而只是写名小说家刘云若先生。在同时的其他地方提到刘云若的时候，也没有冠以通俗小说家或者是鸳鸯蝴蝶半小说家这种字样，非常少，只是提小说家。然后我就想，我们现在所认定的通俗小说家，也许过些年以后，30年50年以后的人再回头来看的话，只是认为他是小说，而我们这种雅俗的分法，或者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这种分法，在他们看来也许会有问题，但是作为小说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所以我觉得把言情这两个字给它拿掉，就是说它作为小说，它本身它是有价值的，先不要去加很多帽子，这是我的一个对于题目小修改的一点说明。另外就是我要想把这次报告的主题集中在湘贤两个字上，就是以前外地的很多学者朋友都研究刘云若，大部分是把它放在一个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的这个小说史发展当中去研究刘云若，主要关注的是刘云若写的小说。那么我今天主要想是把它放到我们天津的地域文化当中来看刘云若，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怎么会培养出刘云若这样的一个小说大师来。那么就刘云若从他的成长过程来看的话，哪些地方是天津文化给他提供了一些营养，使他逐步能够成为最后的小说大师。如果从湘贤的角度来关照看刘云若的话，以前我们从小说到小说，或者从报刊到报刊这种读法可能就会有问题，而必须走出书斋去，到天津的实地或者到具体的街区去看，去看原来刘云若他生活过什么地方，他的作品在什么地方上演过，然后他的作品在老百姓当中有什么样的口碑。通过这种类似于社会调查的方法来了解刘云若，可能会对于他从一个自然人成为一个社会人，又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有名的小说大师的过程，会有一些更多的了解。那么通过这个过程的一个回溯，反过来看，就是说我们今天或者是40年以49年以后，我们到现在这50多年，为什么没有像刘云若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在天津出现？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的天津文化，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想法。 所以说我的这个题目就定在这两个角度，一个是乡贤，一个是小说。然后今年是刘润若去世60周年，在年初的时候1月份在芙蓉中学做了一个刘润若60周年纪念会，那么正好这年尾了，我把这个小报告也作为对刘润若去世60周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纪念，也对他本人表示一个隔代的一个敬意吧。这张照片是网上流传比较多的，就是刘润若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女儿，没有一家三口的一个合影。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研究以前的一些人物，最好是能把他的一些图片影像的东西能够收集到，不光是看小说，而且还要看到这个人，比如长的模样，长得什么样子。这个说起来好像有点空，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长的模样以后，他的气质，他的神采和他的小说和他作品会有一某种联系。所以一般人讲刘润若就是所谓北人南相和南人北相的一个结合。刘润若个子非常高，但是面庞是比较白的，比较清秀的。这个里面就引出一个刘润若的出生的一个话题。以前的咱们天津报纸上很多人讲刘润若是地地道道天津人，但是我通过后来的一些研究发现的话，这个需要分开来讲。那就说刘润若他是出生在天津，但是他祖上是不是天津呢？这个要画一个问号，不能说是地地道道。如果是我们说地地道道的话，起码是三代以上都在这个地方生活。通过我和他一些亲戚的一些了解的话，都提到一点，就是他祖上是从南方来的，至少是在他爷爷以前不是天津人的可能性非常大。虽然我现在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但是一些旁证证明了这一点。从他的小说里面找内证的话，他小说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故国题卷里面写到一个人叫姚月石，那么这个人的话，他就介绍这个人，开篇介绍这个人的时候说他是南方人，从小父母双亡，然后到北京来，到北方来谋生活，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粉墨征伐里面的一个主人公也是这样的，说他是祖上是浙江金华人，然后早年父亲去世，然后跟着母亲生活，然后从北寨那边迁到了英租界。他的好多小说里面都透露出主人公这种身世，那么他这样写是不是完全是凭空虚构的呢？也可以这样想，但是有好多小说都有类似的一个主人公的出生的话，那么和他本人的早年的生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于是我后来就把这个研究到开始放到他早年生活的一个了解。从中华画报上偶然发现他写的一篇杂文里面，他提到他早年是这样的，他在天津出生，然后长到10几岁的时候跟着他的叔父去保定，在保定读完初中，然后返回天津，在芙蓉中学读高中，就早年生活是大概是这样的。那么他的叔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据他介绍，就是说他叔父是在这个保定军校教德文的，德文的教官。他进一步在他的杂文里面提到，他早年是有两重父母，就是说他是过继给伯父的，但是小时候又跟着叔父到保定去生活。然后据他的有些亲戚回忆，就说刘润若早年的这个接受的教育里面是两种体系，就他从小是跟爷爷生活的，爷爷据他说是一个前清的科名中人，就是有功名的人，就是科举这条路上是有功名，起码是做到秀才举人这样的程度。他从小是跟着爷爷是接受传统文化这一套教育，但是他这个叔父是很关键的人物，叔父是教德文的，那是有西学背景的人物，所以他的初中阶段在保定的话基本上是跟这个叔父在一起的。叔父在保定军官这个级别教官的话级别又比较高，所以他跟着叔父在一起获得的这个西学方面的修养，可能是当时一般的一些同龄的孩子不具备的这种条件。所以从他个人的早年经历来看，他有中学和西学两种这个营养滋补他。这是刘润若，我觉得后来能够在他小说里面看，他的小说其实是比较典型的是中西合璧的章回小说， 它是传统的一个，大概的是传统的一个路子，但是里面西化的东西是很多的，和传统的儿女英雄传那些章回小说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这些东西和他早年这个西学的修养是很有关键的。所以开始我在研究刘墉的时候也是光看他的小说，这些东西一个是资料不容易挖掘到，另外也是这个思路还没有打到那边去。后来我发现研究他的家族史、早年生活史的话，对他思想的形成和他的最后的写作的路子的话确实有一定的关系。很多写小说的人都说他童年的记忆对他的小说和就是他以后的世界观会影响他的一生，不管这个说法是否正确，但是对他以后创作肯定是有影响。所以后来我就进而去考证，和我一些朋友一起考证，发现他这个叔父可能是叫刘同年。他这个叔父后来保定军校，他为什么从保定军校刘墉跟着他叔父后来返回天津呢？就是因为他叔父在保定军校的这个教职结束回到天津，回天津以后没有几年他这个叔父就去世了。那么刘墉早年提到的，他文章提到的两重父母的话，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有个谜。你比如他自己讲的是过继给伯父，但是跟叔父有生活了好长时间，那么他的亲生父亲是什么人呢？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所以这是也是一个谜。就是他早年的生活，就是他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而且这个家庭比较殷实，所以他这样的家庭背景给他的一个营养和我们普通家庭是不一样的。从这个日用开销角度，他提到过他40年代有个回忆文章，他说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是每月给我10块大洋，他说当时这个1块大洋就很阔绰了，小孩子一个月有10块大洋的话，那就日常生活就是很富足了。所以他的小时候就说他中学毕业之前的生活是同龄的孩子很少能比的，就是说这个他各种的爱好，所以他小时候就爱去戏园，爱听戏，爱听大鼓，在这个天津的曲艺的之海里面去遨游，就是他有零花钱多，他可以到处去出入这些戏园子去看戏。所以早年这样的生活也给他这个在天津的这个文化之海里面吸取营养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如果你非常穷，你要普通人家的孩子，你要帮着父母去谋生，你不会有太多的精力和钱去天天去看戏园子去。而刘墉若在他22岁的时候，据现在讲，他第一部发表的作品是在上海的《社会之花》这个杂志上，他发表了一个《荆门谷娘小选》，就是他在23岁时候发表的《荆门谷娘小选》，那就评点谷娘的这个功夫已经非常深了，那就是说对于大鼓他的了解已经很深厚了，就每个他评选出来的每一个唱大鼓的，他都有一个生平的介绍和一个他的唱大鼓的艺术的评价，然后最后还附有一首诗，从而且都是文言写成的，从这个文言的笔法和对这个大鼓的评价来说都很到位。那就是一个22岁的青年在这个一出道写的这个弹大鼓的文章就这么到位的话，那他年轻时候如果没有7-8年左右的时间泡在这个曲艺之海里面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深的造诣。他弹这梨花大鼓，他铁片大鼓的一个来源讲得非常好，我们搞曲艺的一些人，我看到一些谈这个源流的都没有刘墉若讲的那么详细。就是这个对于一个22岁左右刚出道的一个年轻人来说，他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么厚的修养的话，那就是年轻时候家里比较有钱，他把这个钱很多用到这样的地方是有关系的。反过来说，一般家庭的话要求取功名啊，比如考大学什么的，但是他这样的家庭我从反面看是比较宽容的，给他钱多，然后你怎么去用怎么去花没有太大的干涉。所以刘墉若的小时候生活环境应该相对来说是有钱，思想上也比较自由，这和他跟着叔父他这个西化的人物这方面比较开通有关。所以我就最开始就关注他早年的生活，然后我的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把他的父亲和他的爷爷的一个起码名字搞清楚，然后通过刘氏家谱来找他的这个渊源。就是我们天津市在这个运河旁边，和扬州、南京、杭州这个都是运河沿线的城市。刘墉若写他有名的小说《小扬州志》，然后他的朋友里面很多人都是扬州人，方继三是扬州人， 姚林熙也可以算是扬州附近的扬州文化圈的人，就是说他和扬州的感情非常特别。那就是说他会不会是在他的祖上是沿着运河北来，然后到天津留下来的，或者他的祖上会不会是南方的举子到北方来考试以后留在天津呢？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值得研究。如果我们从这方面和南方的一些刘氏家族，包括浙江的和江苏的一些刘氏家族，如果脸谱上南北能对通的话，也许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从文化基因的角度看，也许这个刘氏家族以前是一个文化的大族都有可能。那么这就对从人种学角度就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说他的有文化基因传统的这个家族的话，他往往会在隔代以后某一种基因在另外一种人身上显示出来，这个在现代科学里面都是承认的一种说法。如果这个事实能够讲通的话，也就证明了运河沿线的城市在文化交流上当年是互动的，所以南北人员的交流是互动的。如果这样的话，这种假说最后能成立的话，那么刘润若其实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一种产物。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视角放到这个运河文化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为什么刘润若的好多朋友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南方人居多，特别是浙江宁波人居多，叶雍芳、撒大风、魏并霞，这都是宁波周围的人，金华也在宁波附近。他为什么这生活圈里面会有这么多南方人呢？当然他是生活方面很多，更多的是北方人，但是为什么一些南方人，宁波周围的这帮人为什么集中呢？其实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肯定和他的生活当中有一定的渊源，联系到他小说的看的话，这里面必定是有一层渊源在里面，只是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些最直接的资料给他揭破。如果我们再早些年的话，把这个问题去请教一些像吴云兴这样的老先生，或者比他更早一些老先生的话，也许一句话就能讲清楚这种他的家族背景或者他生平的来源。可是我们现在因为隔得太远了，一些老先生没有在世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从事这个刘润若的去研究研读，所以这些问题都留待我们进一步去做。那么这样做了以后有什么价值呢？我觉得作为乡贤来说的话，探讨这个乡贤成长的过程，对我们现在去做这个城市的文化，我觉得是有价值的。比如说现在城市里面都在改造，很多城市我看都是做几条街，专业的街区，就认为这个城市现代化的，其实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一个城市的现代化，首先是它的城市结构的现代化。比如大家对这个明清时代的苏州城市非常向往的，可以说到这个四九年以前，基本的苏州的这个明代城的格局还是没有变的。为什么你到苏州以后可以去看到，没有一条小巷是有，比如说看起来非常有特色的，没有的。它是整体非常有特色，整体的水系纵横的这个小巷交织的这个体系，这个结构是南方水乡让你看得很好。它没有一条比如上海这样的南京路，天津的这个南京路这种和平路这种主要干道有，但是不太突出，就它只是整个的结构的一个明代的结构，没有一条小巷，说这条小巷比别的小巷要特别一点，这种差别基本上很小，但它整体的结构，这个纵横交错的结构是非常现代的，是明代人生活的方式是那样。我觉得我们天津对待天津的乡贤和文化也一样，比如谈到文学的时候，不要光知道是曹禺怎么样怎么样，和曹禺同时就是有刘润若，而且刘润若的读者并不比曹禺少啊。反过来说，可能在大众的面的话，可能还刘润若的读者可能更多一点。这个有一个证据啊，周继良先生当年见过刘润若，刘润若就是刚解放时候，周继良去他家里约稿，然后谈到这个，让他在《新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小说嘛，谈到稿费的时候就说，意思说刘润若说我这每天写一段我要10块钱，周继良觉得有点贵，拿不定主意，然后回头就去找阿英，阿英当时文化局局长啊，找阿英，阿英说10块钱不贵，他说你要知道，这一个刘润若，他联系着天津的千家万户， 这个我觉得阿英这么讲并不是过分的。我后来还看到一个资料，就是讲刘云若在上海的影响，就是在40年代在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广播电台里面长篇小说连播刘云若的小说，但是那个资料里面没提到这个连播的小说是哪一部，但是明确写到就是40年代上海的广播里面有小说连播播刘云若的小说。那这广播一播出去以后，那肯定是有收音机的都能听得到的。所以我想这个一部刘云若的小说联系着天家万户，他每天有连载报纸发到整个市区，我觉得这个话还是可信的。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刘云若当年的一个在整个天津社会市民当中的影响是不可小看的。我们从今天的眼光去看他，光靠着几本小说去看他，可能有时候确实不够。对于小说我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整理，以前的一些谈鸳鸯蝴蝶派谈通俗小说的一些书目的书都把刘云若的小说写到40多部，谁都没有说明是哪多少部，但是有一个界限，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没有突破50部。通过我这些年的了解去看的话，有具体名目有具体连载地方的小说就有55部，而且我相信继续做下去还能发现，这55部绝对不是他所有的小说，可能还会有遗漏，3、5部、5部都有可能。因为我原来只找到或者见到过是48部左右，就50部一直没有突破。只有近一两年来，天津和外地好多朋友也都关注刘云若，提供各种信息给我，然后我慢慢汇总一下，我数了一下，55部。而且这个55部，当然他最后一部小说很明显的云破月来了，没连载完的，特别是他第一部小说的延伸的话，一直往前延伸。我们以前一直认为《春梦回梦记》是第一部小说，那么现在看来它不是第一部小说。刘云若在就是《冰轩谈月记》的序里面提到，就是说他以前《春梦回梦记》以前写过一篇小说叫《雁救红缨路》，但是这个意思说这篇小说没有写完，但是没有更多的提。所以我当时只知道《雁救红缨路》可能是他比如说他自己有草稿没有拿出来，是这种感觉。后来我一个朋友在北京帮我翻商报，29年的商报就连载着《雁救红缨路》，可能是没有连载完，就是说在《春梦回梦记》之前，《雁救红缨路》就是在已经在商报上连载过的。就是说从小说的来看的话，那第一部就不是《春梦回梦记》，而是《雁救红缨路》。这样，比如说你简单的说哪部是第一部，好像没有太大的意思，但是可以把他的创作时间往前推，那么就是说他怎么会走到这个《春梦回梦记》这一步，他是有一个过程的。然后最近的话，就是芙蓉中学的校史馆的姚老师又给我提供一个信息，就是说，据他们学校1924届毕业生写的一个回忆录里面提到，刘云若在他的这个母校芙蓉中学上学期间，就是他读高中期间，他写过一个话剧的剧本，叫《结离结》，结离就是女孩子出嫁，结离结就是劫难的劫，就是说他写过这样一个剧本，而且这个剧本在芙蓉中学里面曾经上演过。这个写这篇回忆录的这个老先生他还有印象，那就是说在这个《雁救红缨路》里面，他在高中时候他还有这样的剧本写过，但是这个剧本没有流传下来，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追索的线索。假如说你偶然的情况找到了这个《结离结》这个小说这个话剧的剧本以后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早期刘云若写些什么东西，就能想出来。虽然《结离结》我没有看到过，但是这个我的朋友侯福志先生的话，他收藏有《东方时报》，《东方时报》上刘云若曾经发表过一些短篇的，可以称为短篇小说或者速写的一些小文章，比如说《赏下来的月饼》等，有的可看到的有3、4篇左右。这些完全是用我们54以后的一个学生腔新文艺的腔调写成的。这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惊奇，就是觉得我们写章回小说的刘云若 刚刚出道的时候，26年左右，也是写新文艺的这种东西的。但是你明显看到他写用新文艺的笔法写出来的东西就很稚嫩，和他同时写《荆门姑娘小选》用文言笔法写的《荆门姑娘小选》就判若两人了。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刘云若是03年出生的，在他成年的时候应该是属于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人物，十几岁的时候五四运动就爆发了，对于他这个早会的人的话，他对于五四运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虽然他后来他不赞成五四的一些观点，但是他对五四是有影响的，所以五四那些东西，新文学那些东西对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他在东方时报也按照这种办法去写。但是很快到研究红缨路，到冲锋回梦记，他就把这些东西都撇开了，他还是走我们传统的章回的路子。至于章回里面怎么去改造章回是另外一说，就是说他不再写这些所谓的新文学那种短篇小说那种结构的受西方影响的那种结构的小小说，他不再去写这些东西了。这个早年的东西我觉得回过头去看的话，就是他为什么他会在冲锋回梦记这个出事的时候他就坚定了我就写这个改良传统章回的路子，怎么会坚定下来？那么他是前面有的实践呢，他觉得写肯定是觉得写新文学那种东西他不是符合他个人的才性，不会有大成，所以才转过这边来的，所以大概他会有这样一种对他的影响。所以我简单附了几个疏影，比如冲锋回梦记，这个版的冲锋回梦记是这个上海丽丽出版社出版的，冲锋回梦记的版本很多。然后49年以后我们出冲锋回梦记的话，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89年出了一个冲锋回梦记，到现在为止别的出版社都在翻译这个本子。这个本子要归功于苏州大学的芮和诗老师，他是80年代开始研究通俗文学的，芮和诗老师亲自去点教这个冲锋回梦记，我们才能看到就是说现代点教版的一个冲锋回梦记。但是这个芮老师做的这个冲锋回梦记有一个缺失的地方，就是序言。所以我曾经做过一个冲锋回梦记自序的一个教刊，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冲锋回梦记的序言是错误百出，我这里面有蓝色和红色标出来的字都是这个序言里面搞错的。那么比他好的本子是哪两个呢？就是经济出版社39年经济出版社这个冲锋回梦记这个本子是现在看得来最好的，就他的序言里面错出的最少。然后就是这个丽丽文学丽丽出版社上海丽丽出版社出的冲锋回梦记的话错误也比较少，但是这两个经义和丽丽之间也互有错误，所以我拿三个本子对照了一下，就简单做了一个对照表，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研究所谓的一般人看来的通俗小说也要用非常严肃的方法去研究它，他的一些序言出错了我们就要给他指出来改正过来，否则的话一个读者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冲锋回梦记一看序言好多地方都不通，那么也可能他就认为刘云若怎么写文言是这样的水平，好多地方写的好像很不通，你对会对刘云若有所质疑。其实不是刘云若的错误，是我们当年出版者出版冲锋回梦记的时候没有参照更多的本子来去校这个他的序言。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如果再有冲锋回梦记出版的可能性的话，首先序言要给他订正过来，这是我们有了好的本子我们才能好的去欣赏它去研究它，所以具体的订正过程我就不说。然后还回到他早年来，就是1月份的时候我也参与这个芙蓉中学这个开会，然后我们去芙蓉中学就拍了一些照片，这是当时开会的一个情景吧。这个楼我需要指出，就这个楼刘云若去这个学校念书的时候这个楼已经建成了，就是说这个楼是当年的教学楼，也就是说刘云若当年是从这个门进进出出上学的，读书就在这个楼里面读书的。 所以我们如果下次大家有机会去芙蓉中学的话，也去它的南楼去看看，就它的南楼，它的南北两座石头楼都是现在都是作为一个建筑遗产来对待。南楼是当时的教学楼，刘文若就在这个教学楼里面上课。所以如果我们凭吊前人的话，到他生活过的地方、学习过的地方去走一走的话，可能会补充我们看小说、看书的一些不足。这个是这个芙蓉中学学校对这个他们的校友非常重视啊。陈景生是他们最著名的校友了，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刘文若也是他们的校友，而且刘文若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而且地位也很高，所以经过一些几番的联系磋商以后，他们同意在他们校史馆做了一个刘文若的展示，就把他的生平的一些东西和研究的资料都放在这里面。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房子，但是可以表现出来这个他的母校对他培养出的优秀的学子的一个重视，这对他现在在读的学生肯定会有一些激励的一些作用。当时在这个会上，我就说我们学校在教育这个现在的芙蓉中学学生的时候，不能用传统的看待刘文若的眼光，说他是写一些旧社会肮脏的事情，写妓院这些人的一个很低俗的一个小说家，不能一开始就抱有这样的态度去讲刘文若。你要让你的学生知道你的母校出现过刘文若这样一个小说家，至于这个小说家应该怎么去评价，你通过参观展示，然后去找他的书来读，你通过你的去读书，然后你去感知你这个校友是什么样的人，而不要去用70年代以前或者50年代那种批判的观点去看他。我想这样的话会对这个学校的学生会有所帮助。这个说到就是这次会议上我们做了一个请美院的教师赵展先生做了一个刘文若的塑像，就半身塑像，也去表示我们生活在天津的一些喜欢刘文若的人对刘文若的一个敬意吧。现在做塑像的人很多了，为什么要给刘文若做一种塑像？50年代初全国查抄这个通俗小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低俗小说的时候，刘文若也是在案的。冯伯征伐当年这个查抄时候写的这个原因就是婚姻会道啊。可是我们现在看冯伯征伐有婚姻会道的东西吗？没有。所以像这样的人物，我们为什么不该塑一尊像来表示一些纪念之情呢？而同样是这位赵展先生，当时我们联系就是芙蓉中学联系他的时候，最开始的由头是这样的。他早年他是开始喜欢看刘文若小说，哎，觉得很好。但是他是学雕塑的，学美术的，他说哎，我给刘文若做一幅雕像嘛。于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当时他还没有看到刘文若的照片，根据自己的理解，他做了一个刘文若的全身的雕像，就是这幅雕像。然后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说当时我读的刘文若的书还有限，照片没有看到过特别清晰的，所以只是一个取他一个神态。他说下面有一些秋风吹落叶这种感觉，然后他说从样子来看是不是很像的，但是说取一个神似吧。这就是可以说当代世间第一尊刘文若的塑像，是这样。而是出自一个美院的一个老师自发的，是因为喜欢刘文若，看了小说以后喜欢刘文若，觉得要用自己的手来做一个像，来表达自己读刘文若小说的感受和对刘文若的一个理解做出来的，这都是自发的民间的。所以说不管多少的这个文艺方面理论去评价这个小说，如果一个读者看了他的小说以后他受感动，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表现出他这种感情来，比如美院的老师我就做一个塑像，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证明，这就是这个小说有这个人有魅力的表现。这是一个刘文若的一个现在唯一我能看到的刘文若的一个手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写书法的时候是大概是什么样子，可以看到他是比较收敛的，不是像我们想象到的一个才子的人的书法，他是比较收敛的，比较规矩的。 这和我们一般人想象到他到处抽大烟，然后以前这个去妓院这些地方到处逛，这种浪荡公子的是形象是不吻合的。就是我们除了以前对刘文若的那种宣传以外，还可以另外看到另外一种刘文若，就是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这个诗书礼仪这方面都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的一个人物。这个小房子现在还有，是在这个锦州道这个赵丰楼的新义里，新义里是刘文若当年办大报的一个报馆。就是刘文若在30年写《重温回梦记》，31年写《红军中将记》写出名以后，后来他是最开始是《北洋画报》的一个编辑嘛，他说我要独立的办报，然后33年的时候他就办大报，就在这个地方办大报，然后办了1年多，然后因为转载这个闲话皇帝这个新村事件就关门了。就是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报人，刘文若在这个房子里面办了1年的大报。那么这个大报上刊载了有一些通俗小说、连载小说，有2部比较有名，一个就是《续冲锋回梦记》，一个就是《还珠楼主的蛮荒侠影记》。这个大报馆当年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据我的一个考察，它就是一个大办公室，不是整座房子。就这个里面到底是哪一间是它的具体的编辑部还讲不清楚，但是这个位置是对的。当年这个大报馆呢，它是和《风月画报》魏并霞办的《风月画报》是写的地址都是一样，新义里3号，就他们是在一起办公的。后来这个《风月画报》又迁到这条路的这个家乐里，迁到里面去，然后大报还是在一直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锦州道很有意思，这个最边上西边的头上是风月画报，再往里面一点是这个大报，然后再往里面就有还珠楼主当年的一个新婚时候的旧居。就是这条路上正好是这个法租界和日租界这个交界的位置，这个地方是当年很多这个文化人集聚的一个地方。家乐里那一带也是叶永芳的做的一个京剧社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一带是文化人经常走动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当年还珠，你可以想象还珠楼主和刘文若他们是在这一条街上去活动的，离的距离非常近，那么这种感觉会使他们之间的交往很亲密。所以这个《冰玄谈月记》出版的时候，大家看封面，《冰玄谈月记》的封面就是还珠楼主给他提的嘛，这就是他当年在天津的一个交友。刘文若在天津的这个生活的地方幸好还在，所以我们抓紧去拍了照片，不希望他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被拆掉。你看我们现在在一边在建曹禺的故居，一边很多有名的人的故居在知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掉，所以说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要尽量保住这些有文化含量的一些建筑。这个有这个建筑你就有历史，你站在这个下面你就会想象在这个小巷子里面刘文若作为一个独立的报人的办报，这个是多辛苦的。说到这个独立的报人，我们很多这个人都有这种这个想法和念头，就是50年以后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是没有了，但在49年民国社会里面独立的报人是很多的，自己出钱，不管我这报纸或杂志能办1期还是2期，我要把我的理想通过这报纸杂志传达出来，传达给公众去。他作为一个知识人，作为一个文化人，他还能做这种事情，面向市场的这种事情，推广推销他的一个想法和理念的事情，这是很难得的。就是作为一个乡贤来说，你要我们现在的作为天津的后辈要知道，像刘文若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光写过小说，他还办过报纸，他有自己的这个对社会的一个想法。他的报纸这个大报里面完全是模仿这个当时的大的报纸来做，第一版都是新闻，第四版是连载的小说，2、3版都是文艺版。就是说如果用古代传统的儒生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刘文若的办大报他是有经世致用的一个想法的。 这个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他是有他的抱负的，他不光是写小说为了糊口，为了给大家提供一种精神食粮，他还有通过这种办报来影响社会，至少是通过他的努力来影响社会的这种想法。这样一种想法到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家只知道关起门来写小说拿稿费，很多人对于社会的责任这一层他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民国时候的这些小说家不一样的，他只要有机会有能力写小说，可以表现他的一个对社会的关注，他其他方面办报办刊结社他都要去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去做点事情。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现在作家的社会身份越来越小，不像当时这个民国时候的人物。所以我觉得去考察先贤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的话，对我们当代去做文化这些人有启发。不要把自己局限于太小，我作家我就写小说，我一辈子写小说不干别的。那么你应该有以行有余力的时候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东西，或者说在你作为一个文人能有一定能力的情况下，尽你的能力去为这个社会做东西。这是一个我们历来儒家就是要你满肚子学问干什么，不是带着去见老天爷的，是要为社会做事情的，扎扎实实做事情的。我觉得刘墉若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去学的。独立报人是不容易的，比如说像现在即使是国家同意你这个人去独立去办报办刊，你怎么筹集到这么多钱，你怎么去办发行，怎么去约稿，这个没有一定的抱负或者佛家说愿力的话，这个不容易做到。他同时在他办大报的同时他还要写小说，那么这个人的经历确实是很了得的。那很多人以前都指责刘墉若去抽大烟，我觉得抽大烟也不完全可以非议啊。比如说他有时候同时写四五部小说，他都是人啊，哪有那么大精力啊，像我们现在累了喝杯咖啡提提神，他抽口大烟怎么样，我觉得也不要把这个生活细节扩大。比如说刘墉若自己写过，我年轻的时候走马平康去过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他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过，他我去过这些地方。他有一年过春节就在一个妓女的一个小房子里面和他的朋友一起过的。这个作为民国人物来看，这都属于私德当中的话小节的部分，不能扩大。你如果单扩大这个的话，那你说刘墉若天天去逛妓院抽大烟，那这是什么烂人呢？这只是生活的一些细节，而且是年轻的时候，到后来他这方面应该说比年轻时候有所收敛，所以才有冲锋回梦嘛。否则的话他回去回梦干什么，他是没有这一层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民国人物对他私德方面不太，我们现在来看不太检点的地方要不要放大。比如胡适当年写一个小事，他说万仞宫墙千年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你不能要求一个少年有圣人的一个操守啊。他是年轻时候有情有欲的一个年轻人啊，你不能要求他已经是五十多岁像孔子一样有圣贤操守的人，年轻时候去犯错误或者说年轻时候一些作为应该是得到社会的一些理解和原谅的。而我们起码是五十年代以后对这些人往往是不够原谅和不够理解的。比如说一部《红杏出墙记》为什么就给定名为是混淫混道的这个低级下流的东西，我觉得大家现在你看又出了《红杏出墙记》很多版本都出来，大家去看哪有什么这个低级下流混淫混道的东西，我看不到。不光是《冲锋回梦记》，我看到的据我看到的刘墉若小说也不是完全看到的，据我看到的里面没有看到太多黄色的东西，没有，就是像《红楼梦》那种意会的东西也非常少，没有。我不知道当年的检察官或者当年的人怎么就凭空的说这些东西是毒害青少年的，有黄色的东西的。所以这个历史这个留下来的这种东西还在延续，还在影响很多人。比如说有些人他没看过或者看得少，他的延续以前的观点，认为这个是没有问题。其实拿来你看没有问题，你和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些黄色的段子小说去比的话，刘墉若这个干净多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以前的人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你批也好你要批到点子上。刘墉若小说不是说不可以批，但是你如果完全用黄色的混淫混道的这种这个 这种词语去讲的话，确实是不够厚道，反过来说有点毒辣，这个有时候会致死人的。还珠楼主当年去世是脑溢血去世的，为什么脑溢血去世？他有个前因，就是说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就是说你写那些小说是放毒，毒害青少年，毒害社会的东西。还珠这个脑溢血突发脑溢血是和这个有关的，你想他一辈子辛辛苦苦写的东西被人认为是放毒，我们放了一辈子毒。所以像还珠这样的一个很多是这个民国时候这些大灾大难的人都过来的人，后来就因为这篇文章脑溢血